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又看到经文，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啊，我们十八节我们一起看到二十五节就好了。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段经文讲了一个问题，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啊。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道理，对不对啊？我们看看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我们一起，如果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一起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上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在那这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今天来到你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领受你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认识十字架的道理。主啊，这不是人的道理，这是神的道理。求你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里读到了一句叫神的道理，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啊，在聪明的人啊，在聪明的人呐、啊，在那些灭亡的人为愚拙的，在我们得救人却是神的大能啊，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道理，我们小的时候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今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理，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记得大家还是谁记得马克思主义道理什么意思啊？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毛泽东说的千条万里，千条万绪，只有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十字架的道理只有一句话，就是救人救到底。你们你看这多不同，一个是造反，一个是救人，这个很不同。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十字架道理，前几天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我们这文章对耶稣基督他提出很多很多的批判，包括这十字架这种愚拙的道理，所以十字架的多可恶，这个道理把一个人钉死了，然后我们还要信他，信你们信这个神一点能力都没有，连跳下十字架的能力都没有，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些人、说你们这耶稣基督啊，这个圣灵感孕这些东西，他们都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今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我们来真正的来认识十字架道理。举个例子，如果假如你周末请客，有一个女士到你的家里边，她戴的这个耳环是两个铡刀，你会觉得奇怪，对不对？如果她戴的项链是个绞索，你也觉得很奇怪，是个绞索架。可为什么戴十字架你觉得不奇怪？如果倒退在2000年前，当你看到这个十字架，你一定会觉得奇怪，因为这十字架一样，跟今天的那些我们看到的咒诅的刑具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那个时候人们使用不同的类比，不同的类比来描述在阶级与种族的差异，罗马人和野蛮人，这是个对比，罗马人是文明人，另外就是野蛮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个对比，犹太人啊是得救的，是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没有神，没有神。奴隶和自由人是个对比，一个是自由的人啊，他没有主人，他自己就是主人，另外还有个奴隶，这个奴隶是属于某一个主人的，这都是个对比。可当把十字架往那一放，跟基督做一个对比的话，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基督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救世主，是弥赛亚，是那个骑着高头大马带领着犹太民族得胜的一个君王。可是那个君王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对比太奇怪了，就使人觉得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对比。可是我们今天要认识十字架的道理，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的聪明。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认识十字架是最深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了十字架的对付啊。保罗不单认识十字架，传讲十字架，保罗又活出了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信息深深的吸引着保罗，他的生命也是十字架的一个表露。所以在保罗讲十字架的时候，讲的是最清楚的，他深深的体会十字架在他生命中的改变。我们大家知道保罗过去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是个犹太人，他不信基督的啊，他不信耶稣是基督的。他这个犹太人，他不仅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中最有学问的人啊。他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啊，那种理论的训练啊，辩论的训练，知识的训练，他完全的包括宗教的训练，他经过严格的训练啊。他的老师在犹太人中是相当有名的，是工会会员之一。什么叫工会会员？不是我们今天的工会啊，那个就是参议院啊，就是参议院众议院的会员啊，那个时候决定整个犹太人命运的一个机构叫工会，啊，他的老师加马列就是一个工会的会员，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会员。还记得如果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要铲灭基督教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有一个人讲的话，对不对？就是他的老师在公会讨论如何铲灭基督教的时候，他就说，我想如果这些人是来自于神的，我们如果去消灭他们，我们就阻挡了神，如果他们不是来自于神的，那他们很快自己就灭亡了。所以他讲了这句话，对不对？很有智慧，所以影响了公会对基督教的决定。所以保罗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保罗后来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深深的领会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他发现这个世界所有的智慧在十字架面前都不是智慧啊，那是人的智慧。神的智慧就跟人的智慧完全的不同。多么奇妙，一个受咒诅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却能够成为人类的救主，这是人们的思想不能够想得通的，人的道理是想不通的。人可以想到说，哦，我们想到那个释迦牟尼啊，那是一个雕着金身的，对不对？然后那个在庙宇里被人顶礼膜拜的人，我们觉得，他可能。我们讲说，哦，讲到一个李老师，说他有很高的道行，哇，他的道行都不得了的啊。可是我们觉得，比我们强，他可以行神迹，说他能治病啊，他能怎么样啊？啊，我们觉得是可以强。可是那个耶稣基督那么卑微，钉在十字架上，什么都没有能力，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呢？这就是预作的道理吗？这个道理，所以保罗当年是不会信耶稣的。他不仅不会信耶稣，他也把那些基督徒抓起来下到监里去，说你们这些愚蠢的人呢，只能到地狱里面去。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他一直在做着。他拿着大祭司的手令，去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的手令，他全国各地去抓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里。有一天他正在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然后他准备去抓基督徒的时候，突然耶稣向他显现，天上一道大光照亮他。耶稣讲一句话说，保罗啊，那时候他叫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很奇怪，他说我没有逼迫你啊，你是谁？因为那个声音他知道那是异象从天上来的声音，他相信那是上帝的声音。他说，上帝，我没有逼迫你，你是谁？上帝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那一天他完全降服，因为他看到了异象。像保罗这种人，像我们很多人，如果没有看到这种异象，我不会相信上帝的。所以他就跪下来。他那天懂了一个道理，耶稣基督跟他的儿女们是连到一起的，因为我们领受了主的饼主的杯，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的，对不对？你看到保罗逼扫罗逼迫了基督徒，就是逼迫了基督。所以今天哪一位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了基督。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世界，上帝要给你算总账，告诉你，真的是上帝要给你算总账的。所以保罗那天完全的明白，他降服下来，然后他就跪下来祷告，他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的生命来了180度的转变。所以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边活着啊，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段经文在哪里啊？加拉太书二二二二。 章二十二二零，加拉太书二二零，好好很容易记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很重要啊，很重要，这段经文一定要记住。所以保罗明白了道理，所以十字架的道理使保罗改变了人生的方向。他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上，他是如此说，他说，这是我以前的啊，我先前以为我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我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要将万事看作是有损的啊，万事看作是有损的，因为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到保罗这段宣言多么的有意思啊！他那个时候看重学问啊，他学习非常的好，他看重地位，他在犹太人地位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他是加玛列的弟子，将来要接加玛列班的，说不定将来能做大祭司都不见得啊，都有可能的，对不对？然后他把学问辩论看作非常的重要，他觉得谁都没有他的辩才好，辩不过他的啊。可是当他认识了耶稣，他说这一切都是粪土了，我把这一切都看作粪土，不重要了。所以说我们刚才若不是十字架的道理深深的震撼了保罗的心，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改变，不可能。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讲的是，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人却为神的大能。他讲的话是对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当我们看到哥林多人呐、啊，有高深的学识，这是这个教会的特点。就像我们的教会也是啊，我们的学历都很高，我们都是硕士以上的学历啊、有些学历不到硕士都是来探亲的父母，大多数我们的学历都很高，跟哥林多教会很像，在这点很像。哥林多教会非常的有学问，但是他们道德是堕落的。哥林多的人从事哲学、文学的追求，却是落在罪恶之中啊！保罗为了使他们把哥林多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跟他们考虑怎么向他们传福音，想来想去，他想了用辩论的方法，用讲演的方法，用什么其他的方法，他发现对这些骄傲的人都没有用。后来他在圣灵里面得到启示，他就讲十字架的道理。他说：“若我不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我就有祸了。我所传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用高言大志，我也不要讲人的道理啊，因为你讲人的道理，你还讲不过哥林多人。我告诉你，你看今天我们一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哇，他好多的道理在跟你讲，因为他讲都是人的道理。所以当你现在传福音，你也跟人用人的道理跟他讲，没有用的。”必须，所以圣灵说，若有人归向耶稣基督，必须是圣灵的感动，必须这人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他谦卑那个十字架的救恩的面前，他才能够懂得，才能懂得。所以保罗说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为什么这样说呢？保罗不想让哥林多人认为福音仅仅是一个哲学体系，记住啊，福音不是个哲学体系，一个非常明智的体系也不是的。这个福音远远不止如此，福音不仅是一个宗告，也不仅是好消息而已。对于相信的人来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它能改变你的一切啊！而神最终要毁灭人类一切骄傲的地方，就是要通过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人的骄傲不会被破碎的。很多人都信神，犹太人信神，但犹太人没有十字架。犹太人很骄傲，你们看的犹太人，你们喜不喜欢犹太人？你还不喜欢犹太人，犹太人讨厌的，他知道赚你的钱啊、他不愿意给你，不愿意回馈你，对不对？你要跟他做生意，只有他赚便宜，你没有赚便宜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骄傲这个能力并不是骄傲的资本。 所以当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十字架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啊，我们看对当时罗马人说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十字架实在是愚不可及的，很可笑的，因为一个自称为神的耶稣怎么能够这样的软弱容忍自己被钉死呢？对不对？因为罗马人那个时候是文明人，文明人，他们觉得十字架人钉死那些愚拙的人，对那些就是那些犯了大罪的那些奴隶，那些不值得一提的毁坏的人才能够钉十字架。罗马人犯了大罪，不管多大罪都不钉十字架的。为什么？因为罗马人是文明人，罗马人犯了大罪可以砍头，但是不钉十字架。十字架是给那些下等人的，所以罗马人说这个人怎么能是神呢？那个因为十字架是一种羞辱，大家都看过十字架那个电影，对不对？当你钉上的时候，你有看过十字架的电影吗？耶稣钉十字架，你会看到那种羞辱，啊，身体衣服都要扒光的，不能穿衣服的。那个电影还有点美化，给装了个短裤，其实没有的，没有的，嗯。然后钉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他钉两个钉子在这个手上，当这个手一钉上的时候，他的骨头往下一坠的时候，他的骨头立刻脱节。所以他这骨头都是脱节的，身体立刻长了六寸，身体要长出六寸来，然后脚上再钉两个脚合在一起钉一个钉子，总共三个钉子支撑你的身体。这有点和中国古代那种凌迟处死差不多，凌迟处死就割肉，割一块给你撒点盐，割一块撒点盐，一直把你割死拉倒，你知道吗？这叫凌迟处死。所以这种处死是带有一种羞辱性的，是犯了极大的最大恶极的罪才能够领受这种处死的。耶稣基督没有犯任何的罪，他需要被处死，用这种方法。所以那个十字架过去是象征着刑具，一个杀人的刑具，但是主的儿子，上帝的儿子钉上了，耶稣基督钉上了。这个十字架今天改变了意义，很多姐妹我看到你们戴十字架的这个项链，你们懂得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吗？懂得耶稣就在那个上为你死，所以这个十字架成为一个祝福的象征，出一个美好的象征，成为一个生命的象征，你才愿意让它成为你的装饰品。对于罗马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对于希腊人来说这更是不可能的，因为希腊人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希腊人讲的是智慧，对不对？保罗讲希腊人讲智慧啊，他们就想一个自称为神的儿子的耶稣却是那样的软弱，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点智慧都没有。如果是个智慧的人，我不会一直让被钉死的。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我又有智慧，那钉我的时候那些人羞辱我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就下来呀，那耶稣基督就会下来的，然后他再上去，这多有智慧。你看这犹太人希腊人就这么想，我下来证明我是神的儿子，然后我再上帝我再顺服啊，我这个才可以信的。他没有下来，这个就不智慧，所以智慧人不相信。那么第三，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一听说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他们就怒火中烧，他们要叫抓保罗要打死他啊！他们认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已经丢尽了犹太人的脸啊，现在竟然还有那么多人追求他，相信他，这简直愚不可及的。你想是不是？犹太人会相信吗？犹太人不相信，因为在犹太人熟读律法书，就旧约圣经，他们知道说那个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被咒诅的人，对不对？申命记告诉我们说，那个咒诅的人要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如果耶稣是基督，他怎么能够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呢？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从这是人的角度，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十字架，我们永远都不会理解啊，永远都不会理解。今天我们活在21世纪，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十字架？我们如何来看待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保罗说，我们所定的十字架上的基督在犹太人为什么绊脚石？因为说他不会相信，是他们的绊脚石。在外邦人呢，在希腊人呢，是愚拙的，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谁，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看到没有？有三种人：一种罗马人，一种希腊人，一种犹太人。在他们是愚拙的，在他们是绊脚石，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些神的儿女来说，神的大能、神的智慧 哈利路亚，这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十字架。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到底耶稣是不是基督？对于我们21世纪的人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今天不管你的经济如何的发展，不管你的官位做得多么高啊，不管你一生你觉得你多么成功，可如果你不认识你的生命的救主的话，你的一生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强调我们人生的叫终极价值。我们的终极价值是什么？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认识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认识我们的上帝，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神的一个预定，首先第一点是神的预定，是神极大的智慧，是神极大的智慧。他没有通过一个能力来救我们，他通过一个顺服的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来救我们。上帝要通过能力能救我们，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可以的。上帝可以把这一切的坏蛋都消灭掉，上帝就站在你面前让你看见他，是可以的。可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主观能动性呢？上帝也知道这个罪不是靠当你说一个给你一个工作啊，这个工作很好，赚很多人的钱，你很自然就去了。说给你个工作，这工作没有钱，可是这工作将来会很有钱，就需要信心，对不对？人做事情啊，他看的是眼前的。所以我们上帝就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知道首先十字架是彰显上帝对我们的爱，罗马书的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神透过这个十字架来向我们显明他无限的爱，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读圣经你什么都没记住，你记住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记住，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在哪里啊？约翰福音3章16节，很重要，每个小孩子都会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句话，你才能知道上帝的爱是什么。上帝的爱是伟大的，是无条件的啊！他设计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让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死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救恩啊！第二，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神公义的彰显，这一点就神学上就比较难了。当人类在伊甸园的时候，第一个人亚当犯了罪，他犯了什么罪？偷东西？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在上帝的面前都不太重要。他犯了一件罪，他违反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什么叫罪？罪就是违反了上帝的旨意。罪不是我们今天想的，你说被判了几年徒刑啊，偷了什么东西，或者发表什么言论啊，不管你是政治犯，是经济犯啊，还是什么犯啊，这个都是罪啊，没有错。可是你说我没有犯的罪，我就没有罪。今天陈良宇下台了，我跟他没关系啊，我跟上海那几十亿没有关系，所以我没有罪。不一定啊，在上帝的面前你跟陈良宇是一样的，都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你的祖先跟陈良宇是一个祖先，虽然现在你不姓陈啊，一个祖先，对不对？你的祖先叫亚当，陈良宇的祖先也是亚当，他犯了罪，所以他把这罪带到陈良宇身上去，明白吗？他把罪带到你的身上来，你是没有当陈良宇那个职位，你当那个职位啊，犯的罪不比他小，告诉你，信不信？哇，给你上海那么多房子可以让你炒，儿女找你要钱你给不给啊？不给啊，行吗？不可能的，对不对？太太让你去给他一个权利，给你批个条，给不给批啊？不给批，他可以签你的字去批，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所以这个罪就是违反了上帝的旨意，没有听上帝的话。上帝说那个果子你不能吃，你 说上帝真吝啬，那个果子我都不能吃，这个不是一个果子问题，是个界限的问题。上帝说这个界限你不能跳过去，你跳过去你就麻烦了。可是人类就是这样子，你不让他吃他偏吃，像那小孩子，你今天回来买一个月饼，说快有中秋节了哈，这月饼我拿回来，咱们最好中秋节那天再吃好不好？哇，你的儿子得天天盯着那个月饼，你不说还好，他不知道就没关系，他一知道他一定要吃，管你什么中不中秋节，这个东西我要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开了。人就是如此，好奇心或者那里边那种魔鬼的引诱，有好奇心呢、啊。然后那天撒旦就蛇就看到了夏娃在那儿没事，我估计那天他们两口子可能有点吵架，有点这个闹矛盾，否则他怎么夏娃一个人出去呢？应该是两个人一起走吧，对不对？夫妻同行嘛。所以他就一个人在那儿瞎逛，就碰到了也这个魔鬼。魔鬼就说，神真岂是说那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吗？没有吧，这个他说说就这人你老说老说就把人说糊涂了，你知道吗？这夏娃就糊涂了，说神是说不可以吃的，不仅不可以吃啊，连摸都不可以的啊！这个上帝从来没说不可以摸，啊、这人就添油加醋，结果他就出了麻烦。他吃了，亚当也吃了，可是当他一吃，圣经说死就临到了众人啊！把那个门关上，去关上，死就临到了众人。为什么死就临到众人？当罪恶进入到人类的身体的时候，死就临到了，死就临到了。你说亚当没有死啊，夏娃也没有死啊，死了没有？他们跟神的关系隔绝了，断开了，所以灵性是死了，灵魂死了，虽然肉体还活着，可是灵魂死了。今天我们不认识神呢、啊，我们的灵魂跟神是隔开的，不相通的。所以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相应法去处理的，麻烦就在这里，麻烦就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办法的时候，上帝就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已经预备了救恩，直到有一天我们要重新的回到上帝那边，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替你死。明白这意思？这是十字架的道理，神替你死在十字架上，把你的罪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的一切的罪恶，人类的罪恶，不管从亚当的罪恶到将来这个世界毁灭最后一个人的罪恶，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承担一切的罪，他满足什么？满足了上帝在罪上的公义。上帝是不能见罪的，上帝是不能见罪的，只要有罪你就不能够见到上帝的。所以当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帝对罪的征讨就得到了满足。明白这意思吗？通过他的儿子，所有的罪他在他的身上就得到了满足，就完成了上帝的公义。那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这就是奇妙奇妙的救恩。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 everybody 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呢？使我们跟神和好的祭物，像羔羊一样被献到了上帝的面前。他被宰杀了，他的血流尽了，他的身体被破碎了，所以我们就得到了救恩。你得到救恩不是因为你的好啊，这就是整个的上帝的救恩跟人类的智慧不同的地方。人类的智慧都是我做得好，我就能蒙上帝的喜悦，我做得好我就可以成佛，对不对？我就可以成佛，我做得好就可以成精啊。可是你做得好，你能做得好吧？你想想，能做好到哪里去？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民的公仆，不是都觉得他们很有能力吗？很有智慧吗？他们的学历都很完备吗？他们都很不错吗？所以只当那么高的职位，他们好到哪里去呢？就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选举的领袖又怎么样？民主国家我们选举的领袖，不是因为他们人民觉得他们是祖国的儿子吗？所以我们在选择当领袖当总统，今天你回头一看好到哪里去呢？你们看人民选出来能好到哪里去？那人民不是人民选的更好不到哪里去，我告诉你。你想想，今天你看看台湾的阿扁，你看看阿扁的媳妇儿，你看看阿扁的这个女儿，你看阿扁的女婿，你看阿扁的七大姑八大姨，你看阿扁的秘书，不，人类的罪恶不是制度能够解决的。那这个我原来没有信主之前，我都觉得制度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在美国，我们有新闻监督。我们有新闻监督，他就不会再搞这套东西，照样搞。我告诉你，只不过收敛一点而已， 可人的罪都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让我们成为上帝儿女。一个人相信了上帝以后，神的灵在他里边，他就有不犯罪的自由。 Amen， 大家一起说不犯罪的自由。这太难了，我告诉你什么自由你都有，你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信不信你夫妻为什么吵架呀、吵架说话的语言那么恶毒啊，犯罪的自由，你有犯罪，你有可以说那种话的自由。可是你信了主，上帝是你的主，你就没有说这种话的自由，明白吗？我们吸烟，我有吸烟的自由啊，谁管我吸烟？你管天管地管我吸烟，对不对？可是你没有不吸的自由，你已经被捆绑了，那烟已经成你的主了，你不一天不想他，你就难受，绝对比你太太亲密。我告诉你，你离开你太太一个月没有关系，离开烟一个月行吗？不可以的，这就是罪捆绑。吸毒就更不用说了，吸毒更不用说了，赌博就更不用讲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神呢、没有耶稣基督来成为挽回剂，来赦免你一切的罪啊，你时时刻刻被这个罪那个罪捆绑着。每个人都有一个捆绑，每个人都有一个主，或他的爱好，或者是他的学位啊，或者是他的什么这个地位，或者是他所有的金钱啊，都会成为你骄傲的资本啊，甚至娶个漂亮的太太都是你骄傲的资本。有一天发现不是骄傲的资本，是你的累赘，是你的麻烦。我告诉你，人类一定要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当亚当跟夏娃的伊甸里犯了罪的时候，神的爱就此开始设计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实际上的道理。所以圣经在以赛亚书，在主前700年，这个以赛亚大先知就讲了耶稣基督要来的是什么样子的。他没有加容美型，他不是长得很帅的，因为很帅就会引你吸引。现在台湾有个小马哥就很帅，很多人也不管他信仰如何，也不管他工作能力如何，就因为他帅就投他票，就有这种愚蠢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上帝不让耶稣那么帅啊，否则你盲目的投票，盲目的信任，不得不解决问题的，让他没有家庭美容，然后让他在世界上非常贫穷的生活，让他没有钱啊。我们今天看到中国很有钱的人，你看到张忠谋到台湾，你看看张忠谋，哇，你看顾振普，真的很有钱，所以很多人跟随他，很有道理，因为他有钱，不让耶稣有钱的。你跟随耶稣不是因为他的钱，是因为他的救恩，所以这跟着就对了，对不对？所以没有让他有钱，没有让他富足，没有让他美丽，然后让他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了很穷的日子，所以他传扬天国的福音，然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身体被破碎，死的时候是世界人类最羞辱的一种死法。你想想这十字架的道理愚不愚拙？哇，这个时候人的智慧就没有了，一个信主的人就没有人的智慧了，因为你按你的人的智慧分析，怎么能信呢？怎么能信呢？不可能，还不如信你的单位领导了，还能给你点好处，你知道吗？这就是奇妙，这就是上帝救恩的奇妙。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买赎回来的。什么叫买赎呢？买赎的意思就是谁把我们夺走了，我们用钱把它买回来。但是我们记住，我们不是耶稣用钱从撒旦手里交换回来，不是的，是耶稣钉死了，满足了神的公义，我们才得到了救赎，得到了救赎啊！所以实际上道理说明了神的爱，实际上道理说明了神的公义，实际上道理使人得到了赦免，实际上道理在那些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看为愚拙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就是神的大爱、神的大能、神的救恩、神的能力。哈利路亚，这个非常的奇妙，我们要认识上帝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十字架，第三点是神的智慧的彰显。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到底是愚不可及的事呢，还是神的智慧呢？事实上耶稣钉在十字架是绝对的，是上帝的智慧。神选择了让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向人彰显了他的慈爱和公义。主只有一次的受死，可是我们却借着他的死，全人类免于死亡，全人类免于死亡，记住，全人类免于了死亡，这是多么的重要。 主耶稣钉在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当我们信了主的全人类就脱离了死亡的捆绑，我们就得到自由，我们今天可以活在上帝的爱里边，活在天堂里边。今天你信了主，你就在天堂里边啊，你的夫妻两个人都尊主为大，就在天堂里边。当他们尊主为大时，丈夫知道如何做丈夫，太太如何知道做太太。如果你们不尊主为大，那或者太太大或者老公大，哪个大家里都麻烦。我告诉你，一定要尊主为大。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啊。保罗在这里也引用了一段经文，保罗在这段他说啊，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要求智慧的，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外邦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这些经文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一会儿你们会看啊，这段非常的有意思。神吸引我们，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有喜乐的心，有顺服的心。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的内心里会充满了仇恨，我们有战争的观念，有强暴，有贪婪，有妄想，有恶毒，有苦毒等等等等，还有自以为意，高抬自己啊，还有人造的宗教和那些假神啊。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智慧的人。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是智慧，你就是智慧，你一定很智慧。你看我们没有信之前，信主之前，我们觉得我们很智慧啊，我们的智慧真的是不错。你看我们的智慧，我们从中国稀里糊涂我们可以考到美国来，稀里糊涂我们可以读完书，稀里糊涂找工作啊，那很智慧，你觉得很不错。一回首往事，不错哇，混得不错，今天混到今天这个样子，很智慧，是不是？可是一认识耶稣基督，突然发现原来走过的道路很多都白走了，愚蠢了。给你们讲例子，就我爸爸信主。我爸爸1945年参加革命，知道什么叫革命吗？其实就是参加共产党的工作啊。1945年东北还刚刚还没有解放呢，46年东北才解放，对不对？所以那46年那个之前，他就抗日战争时就参加了啊，参加了小鬼。然后他真的信共产主义，我告诉你，我们家是地主出身，都不信共产主义，就他是背叛了家庭，跟家庭决裂。走出去参加革命啊，他是私塾，念私立学校出来的，结果参加革命，工作革命了一生啊，一生啊，就是改造的时候，那都忠于的，绝对的没有对党有一点的怀疑。我还记得他到武器干校的时候给我们写的信啊，我现在还记得两句：离家远了，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然后武器干校脱批啊，盖那个房子啊，就折磨这些老干部，脱批啊，累得天天腰痛得要死，脸晒得掉一层皮，然后说脸晒黑了啊，终于毛主席的红心更红了。我绝对不怀疑他的信仰，绝对是真的，绝对是真的。80岁的时候认识耶稣，80岁已经离休那么多年，怎么跟他讲都不要受洗的，都不要受洗的。后来他中风了，大家也听过这个，我讲这个故事，我们大家给他祷告，后来他苏醒过来，我给他打电话，我说爸，你都80了，你想你还能活多久？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永生？信耶稣你就有永生，有一天你会跟上帝在一起的，你会跟我跟全家都在一起的。他说你给我找个人给我受洗吧，我要信耶稣。他已经思考了好多年，为什么他不受洗呢？是因为他过去的一切都愚拙了，明白吗？他的青年时代的奋斗都白奋斗了，他所信的全完了，全泡汤了。他要重新建构他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信耶稣，否定他过去一切，他的革命被否定了，他的成果被否定，他的工作被否定，他的青春被否定了，他的过去对党的忠心都被否定了，在上帝的面前一分都不值，一文都不值。你想多难啊？你想一想，今天我们相信老干部这些党员们传福音，要理解他们非常的难，人就怕否定自己。我们都觉得我们过去走得很智慧，对不对？可是今天一认识主了都成为愚拙的， 谁干呢？智慧的人是不干的，聪明是不干的，只有那些哇被神所呼召的人，愿意放下自己的智慧，愿意来看十字架的愚拙，这些人才能够得救。这就是上帝的救恩的奇妙。如果上帝说啊，你信了我，哗，给你钱；信了我，哇，永远不死；哗，信了我也不生病；哗，你给信了我，要什么美女都有。那你不当然那很容易信呢？那不谁都能信吗？像回教不就这样子吗？哇，那回教的末世论你看写得很远，到天上全是处女来服侍他们。哇，你说这今天娶不到媳妇儿没关系，被炸死了，有一天到天上就有处女来伺候我们，全是海吃海喝。哇，那家那个末世论，你看看那个回教的末世论去。如果神是这种神，那么一定要吸引一些贪婪的人信他；如果神是这种人，一定吸引一些那些自私的人信他，那些污浊的、污秽的、龌龊的人信他。可是神不是的，神是这样一个神，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你流尽宝血，就让你回到上帝的面前，通过他的身体与神和好。所以智慧啊，这个智慧一信了耶稣全被否定，这就是很难的，信耶稣很难的地方，因为人不愿意否定自己嘛，对不对？所以保罗这里用三个强烈的词，保罗说啊，然有一位神，他要灭绝聪明的聪明，智慧的智慧。保罗在这讲了三个词，他说智慧人在哪里？往下看啊，智慧人在哪里？智慧人在哪里呢？在一章二十节说，智慧在第一世纪的哥林多，人们不认为智慧是一种敬畏神的生活技巧，相反的，我们今天认为智慧就是降服在神面前的人，谦卑的人，愿意服侍主的人，他懂得永生的智慧的人，这是智慧在我们基督徒的眼中。可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哥林多人认为智慧不是这样的人，智慧是有一个他认为智慧是一种公共的哲学，是有着清楚的世界观，他自己呢能够给生命赋予意义啊，然后他知道能够人生的价值优先的次序，这就是智慧，对不对？他认为他可以给生命赋予价值的，所以呢，他认为啊，他们认为什么？他认为说，智慧的人是有一套理论的，智慧的人可以在辩论中得胜的，所以他们就出现了享乐主义，或者叫斯多亚学派，或者叫诡辩家，或者是柏拉图学派的人，他们认为这是有智慧的，在当时的这个哥林多人的眼中，这是有智慧的。所以保罗说，智慧人在哪里？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智慧人在哪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设问是，文士在哪里？文士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就是那种比较熟读圣经的人，或者叫犹太人的律法师啊，或者是他们能够解释圣经的人。保罗说，这些人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哪里？他们能不能理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保罗又说，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世界上的辨识，那些能辩论在哪里？辨识这个词的意思是辩论者或者是讲演家。希腊文化非常重视辩论的，所以希腊人到一起他们就是辩论辩论辩论辩论。哇，那个在亚历山大古保罗跟他们辩论过一次，哇，发现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那些人都会辩论的特色，学会辩论啊，我们中国大陆人就会辩论，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辩论辩论出来的。我告诉你，今天你们的年轻的可能不太会了，那我们再往上那个年代，那要辩论谁怕谁啊，你知道吧？什么红色造反团跟那边辩论，我记得小时候我二哥是什么红色造反团的报社总编辑，那就天天带几个能辩的人去跟那个什么对外一个对面的一个对立派去辩辩辩辩，谁辩输了就到这边来啊，就辩，哇，那都会培养这个辩论。希腊人那时候也培养辩论的人啊，他们辩论的人。所以保罗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辨识们在哪里？辨识们在哪里？所以保罗在这里想了非常重要一个原则啊，这些人在十字架的面前，他们都不能够降服在十字架面前，因为他们是有能力的啊，他们有能力的，他们看十字架为愚拙的。但是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看到那些能辩论的人，他们懂得永生的道理吗？他们懂得爱吗？他们懂得救恩吗？在外面可以辩论，回家跟太太也可以辩论，辩论一生都是辩论走过去的，没有上帝的爱在里边，对不对？ 跟好朋友也是辩论辩论辩论，最后没有一个知心朋友的，辩论走过了一生，这是辩士啊，辩士。所以这些智慧人、这些文士、这些辩士不能够明白，他们也不能够认识神，所以他们无休止的以自我中心来辩论，自我中心。所以这是今天很多的人类面对的，很多时候我们人类面对的问题，我们就自我中心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看到没有，这句话很重要啊，大家看啊啊，看，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啊，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啊，神的智慧了。看到这句话很重要，再往下看，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那么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犹太人要什么？要神迹。犹太人为什么要神迹呢？犹太人经常要耶稣基督来神迹给他们，当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说你要变一个神迹给我，耶稣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在你们这些不信的人、这些罪恶的人面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耶稣有没有神迹啊？耶稣有，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耶稣第一个神迹就变水为酒，当一个婚礼进行的时候酒没有了，耶稣就使那几大缸的水都变成酒。耶稣变神迹特点是什么？不是为了显明自己的能力，是满足人的需要，是怜悯的心，我们要搞懂。如果耶稣说好，我为了证明我是神，我变神迹，你看这就不是主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很多的那个魔术师，我为了证明能看，我给你变一个魔术让你看一看啊，那就是魔术师，那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有这能力可以变给你看。耶稣不是，耶稣当他显神迹的时候都是带着神的怜悯，当他看到酒没有了他就变水为酒，他看到身体得了疾病了他就医治你，他看到拿撒勒死了，他的姐妹们在哭，他心里痛苦的时候他就拯救他，让死里复活。所以他一切的神迹都是从怜悯开始的，这是神的性情。可那些要看这个西洋景的人说你给我能力，你让我看看，就不给你看，因为这不是怜悯了，这是要显能力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某些场合耶稣他神迹吸引了很多的人，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耶稣不显神迹，你看，因为他们的良心大大的没有了，他们良心是不对的，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是为试探耶稣，要来找他的能力，看你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你就信，没有能力就不信。耶稣这个信的是廉价的，必须降服在耶稣面前。因此要求看神迹就变成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标签我们今天很多人一信了耶稣就说啊、哦，你们的神你让他显现给我看一看，我看你们的神，你要在我面前我就信。这跟犹太人有什么区别？没区别嘛，对不对？哇，好，我的工作没有了，我祷告，你们的神又把这工作给我，我就信主。有没有这样人呢？我还没找着媳妇呢，要神给我媳妇我就信主。有没有这样人？我的孩子生病了，神医治我，我就信主，医治我的孩子。有没有这样人呢？所以信的都不是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都是要看神迹。今天的人，中国大陆人也要看神迹。我有个好朋友女儿在我们家生活了好几年，他们夫妻离婚了，她回国了，孩子扔给了我。这孩子后来这个在回国有一次滑冰就把腿被别人一个男孩子咣给撞了，大概能摔断了，摔断了这个脚骨这个地方断了，这个地方他那个软骨啊，是不是美国这软骨是不能够创造的，没有办法，软骨磨没了就磨没了，所以就必须给他打钉子，让他那个腿和脚固定一起，不能回弯，就不再痛，但是走路就要一点一点了，对不对？一个女孩子，那么漂亮的女孩子长大怎么办呢？那年十六七岁，爸爸就来了，我们就祷告啊，我们弟兄姊妹都，那很多弟兄啊都跪在那里啊，五六十岁的人捧着这孩子的脚为他祷告，你看那种爱，说主啊医治这个孩子，医治这个孩子。啊，我们就这样的祷告。他的爸爸在旁边说：“有用吗？如果你们的神医治了我的女儿的脚，我就信耶稣。”后来他妈妈给他联系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然后联合国又给出钱，他妈妈给联合国工作，准备去手术。就手术前一天，这个女孩就不去，我不去， 我祷告神给我信心，我就能治好。这孩子信心就在祷告中就被建立，他看到那么多弟兄姊妹恳切为他祷告，他里面的信心越来越强的时候，他就不要做手术，他爸气得要死，打电话给我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他要飞过来，一定要手术，好容易连到这么一个这个医生这么好，然后好用这个钱都给拨过来，怎么不手术呢？他就没有手术，神医治了他，到现在在伯克利大学念书呢，神完全医治他。可是爸爸信主了吗？那天打电话我给他，我说你女儿被神医治了，信主了。哎呀，那样凑巧了，凑巧了，凑巧了。所以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的悖逆，这样的悖逆。神医治他女儿，绝不是让他父亲看到上帝的能力，不是的，是怜悯他的女儿。可是我们就不会懂这个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假如神医治你的女儿儿子，你就献身给他。假如我们能够继续做做自己做主，我们就跟随耶稣。我们很多的观念都是这样子的，有点悖逆。你觉得这种观念，假如神向我们证明了自己，我就很乐意成为基督徒。假如我的婚姻能够令我满意，我就离开罪恶。那假如一经要求主就施行神迹，就会除掉我一切的怀疑，我就承认耶稣是主。这些能是基督徒吗？这就是人的智慧啊，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在神看来是愚拙的。所以无论希腊人求这个犹太人求神迹，上帝不给他们看，不给他们看，但上帝行了很多的神迹，是爱我们，是爱我们，是爱我们。那么希腊人呢？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看到这句意思，这些人可能没有这个规定的遵守的要求，但是他们做了同样不好的事情，他们需要创造一套理论来，一个思想的框架来，使他们可以保持自己能够解释一切。这些智慧人自己一不能解释一切的时候，他自己就发懵了，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他的智慧就被废除了，被废除了。他不能够解释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不能解释说那个十字架上的牺牲原来是爱，他不能解释，他认为爱是给钱啊，爱是给予，可是十字架他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智慧就不能通过的。所以保罗在这说，无论犹太人或者希腊人啊，都是深刻的自我中心的。相反的，保罗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上的基督，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福音的全部的内容，福音的全部的内容。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上帝的整个的救恩计划，他也使你通过他得救了。我们传的就是这个。所以在那灭亡的人看，十字架的信息可能是个谬论，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的，但是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宣告啊！保罗宣告着，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的核心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们我们有的时候现在教会不太传讲这样的信息了，我们觉得讲这个信息讲得太沉重。那么可是我们觉得信了主了我们就得好处，信了主了我们夫妻关系就和好了，没有错啊！信了主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就稳定了，信了主了我们的儿女就听话了，这些都是副产品，都是副产品。真正的是你认识十字架的救恩的道理，是他为你死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中国人，神的愚拙总是人的智慧啊！这是我们感谢主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这个保罗讲了，因神的愚拙总比人聪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强壮。神有愚拙吗？第一个问题，神有没有愚拙？十字架的救恩的设计本身就是奇怪的，超出人的智慧，在人的眼中就是愚拙的。神有软弱吗？神有软弱吗？神的怜悯在我们里面，有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是上帝的软弱。神给我们的等待，给我们的时间，我们把它当成上帝的软弱。但是我们哪一个人能够不靠上帝呢？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圣徒，什么是圣徒，什么是十字架的救恩。我记得我在广场的时候， 我第一次十字架震撼我的时候是我们绝食的时候，当我们绝食的时候，很多的同学们都昏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些组织者就吓坏了，我们怕他们死掉，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实话，那时候我们也都是二十几岁十几岁的孩子，我们没遇到几百个人昏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我们都吓死了，而且广场成千上万的人挤着，根本车也开不进来，人也进不来的。当救护车来了，那天第一辆救护车开进广场的时候，我们都哭了。当救护车开了，因为那人都坐着一个挨一个坐着，没有一个人可以顺路的走进广场中心去的。可是当救护车来了，那上面挂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他那么那个救护车响着笛开进来的时候，所有人唰散开一条路。那时候我们都哭了。后来我想，那就像摩西过红海一样，把水分开了，那个十字架把人分开了，去拯救那在危难中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被十字架震撼。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战争的战场上，当你看到双方在激战的时候，当有一些带着十字架的红十字会的会员，他们冲下去去背那伤员的时候，就两边的士兵都不会向他们开枪，因为十字架已经变成了和平的象征，变成了爱的象征，变成了拯救的象征，变成了希望的象征。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更深的来认识十字架。今天我们领受了主的饼主的杯，让我们更深的经历，这绝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我们每个月走这么一次而已，不是的。这是上帝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面前，来纪念他，纪念他，纪念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纪念他的救恩，纪念他的爱。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正视的。所以这个月十月份我要一直连续的讲十字架的这个信息，今天讲十字架的道理，下次讲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被主复兴起来，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绝不仅仅是苦难，很多人觉得信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苦难，这是一种对十字架的误解。十字架还有荣耀，你们是上帝钉在上面，他得到全人的荣耀，他复活了。如果耶稣只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复活，这个钉死没有意义的。他复活了，十字架有了全新的意义，是一种荣耀的象征。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十字架的光芒》，让我们通过这首诗歌，我们来思想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安静在这个面前，让我们来思想他的救恩。我的心不该隐瞒。
他是人云做的，但是对于我们现在你的面前降服的人，是你的大恩，主啊，是你的能力，赞美哈利路亚。主耶稣，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仰望，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深深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深深的经历你。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还有很多的沮丧，但是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让你的平安领到我们，让我们靠着你走人生的道路。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你觉得软弱，你没有力量，你心里有苦毒，有压力，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就这样自由的释放，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主，让他的圣灵来充满你，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你也把手举起来，我给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有没有？赞美耶稣，感谢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主耶稣，把每个弟兄姊妹仰望。你知道我们的重担，你也知道我们的压力，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来跟随你，让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真的是得到这样的救恩。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靠着你得刚强得力量。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愿意，我愿意